我去虽然只去过一次，应该是几年前去的，那当地的物资非常的缺乏，在不是清迈是清莱的山里面，山里面，那所以那个戒毒福音中心，那还有一些呢孩子，有的是孤儿，那有的父母亲是吸毒的等等的，所以我们在那个当中那个透过传福音，透过呢教他们中文，那这样子来跟他们接触，那个很多的孩子，那当这个就是说呢，那个 Amy 姐带着她两个孩子呢，然后两个都一个念高，现在应该当时是两个应该是高中哦，那现在有一个应该是已经读大学了。当时带着两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，然后呢跟着团队，然后去的时候，真的被那个地方的孩子的真诚感动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被我也很惊讶，在那个当中呢，老师们教的。他那个经文可不是一节一节的背，是一段是整个这样子来背的，非常讶异，大人都背不起来，他们孩子背的滚瓜烂熟，然后很单纯，非常非常的单纯，带进去其实很普通的堂哦，珍惜的不得了，包含很大的孩子哦，哦，那就是很单纯，我们在他们的身上学习很多。那这两个大帅哥呢很有意思哦，我就印象当中，因为这是他讲出来的见证哦，我也很感动，因为在当时在机场他们在等那个飞机转机的这个同时呢，那么中间有一段时间，那按照平常他就说啊，走去那个机场不是有一些什么按摩的，有没有？哎，奇怪，你们是没有搭过飞机哦？应该是有的哈，我是没有去按过啦，我讲的不是投10块钱的，不是投那个投个硬币的那种什么什么的，不是这个投个什么1块钱的，不是，是那种有专门的给人家稍微的 relax 在那边等飞机的，那个好像价格我觉得不太便宜。当他提议，他顺口提议说，哎，要不我们去那边就休息一下或怎么样的，让人家按摩一下，反正等飞机嘛，那坐很长的时间。那两个孩子呢就突然想到什么呢？想到在泰国的孩子，今天你用的标注是按摩，你一餐可能他们可以用很久，他们坚持就不要。他问为什么，那因为呢要把那个钱真的是存起来捐给泰北的孩子。哦，我们在北美呢，可能呢少喝一个这个奶茶，少吃一顿这个什么麦当劳或者是 anyway， 那在他们那边呢可以过得很长一段时间。那我讲那个不是高举他，乃是说呢，今天我们在北美生活得非常的富裕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还有许多的一些的角落。我也相信 Calgary。哦，我们可能接触不到，我盼望能够接触更多的哦，去过那个就是类似像老人院，但是那些老人是可以动的哈，我盼望能够更多的走进社区，去贴近主耶稣当时贴近的人哦，因为主不是只是在上流社会，在上流社会 no， 他是去接触的是什么呢？是罪人，是税吏，是被社会唾弃的那些麻风的病人，然后生病的没有人看得起的，但是耶稣却走进他们，贴近他们，孤儿寡妇。我们今天呢继续上个礼拜呢，我在祷告的时候呢，那神就给我，其实这不是我们读经的进度，这个是在启示录。我想问一下，读过启示录的麻烦举一下手，圣经的最后一卷书，很多人还没有读过启示录，那所以我就把这个经文呢列出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主耶稣所爱的一间的教会，但是我们就是教会，跟你旁边说，我们就是教会。
我们就是教会，
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，你走到哪里那里就是教会。当我们两个人聚集的时候，被神呼召出来，被神拣选出来，当我们聚集的时候，那里就是教会。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呢，我圣经没有形容说多大，但是知道是7个教会当中最小，因为力量很小，等一下你看了你就知道了，可能说不定 size 就像我们这样子。很多人都觉得小，我的力量很微弱，我不行，我没有口才，我这个不行，我那个不行，所以我什么也不能做。错，我们都以为成功荣耀就是一个很大的，今天富足发达，对，很好，今天我们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教会，很好，很棒，但是在主眼中的是不是是这样？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3:7-13，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可能有人没有读过，所以我本来呢，想选部分的经文，我 我就把这几节哈七节的经文讲到一个特别的教会。好，我们一同来读起。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，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。来，第八节。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看哪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第九节，那撒旦一会的，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话的。我要使他们来，在你脚前下拜，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。第十节，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你必在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十一节，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得胜的，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，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。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，好，下面，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。第十三节，一起来读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十三节再读一次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跟你旁边说，我们都有耳朵。我讲的啊，肉体的耳朵我们都有，但是心灵的耳朵有没有打开？在这七间教会里面，这个是第六间教会，从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哈，那耶稣写给小亚细亚的七间教会的信，七个教会里面有很大的教会，有很富足的教会，有很资源很丰厚，人员很多，恩赐很多的教会。你知道吗？七间教会里面没有被主责备的，不是被主称赞的，没有被主责备的，菲拉铁菲是其中的一个，另外一个是士米拿。所以我们要来看，他这里讲到每一个，你知道吗？每一间教会都有两件事情，就是两个，可以说是词或者是段落。每一间教会神都有这么说，一个是我知道。跟旁边的人说，神知道。
神知道。
上帝的眼睛没瞎，他在看我们怎么过生活，他在看我们怎么做基督徒，他在看我们在公司里面怎么做，他在看我们怎么对我们的家人，怎么参与教会，他在看我们，甚至睡觉的时候他都在看。因为什么？他是鉴察我们的，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，你相信吗？别人都没看到的时候他还在看，因为上帝不会睡觉。我知道。另外一个就是第十三节的，每一间教会最后都有讲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听见神的话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听进去？他这里讲到说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，你不是只有长出这个耳朵来哦，你有没有听进去？还是这边进去到星期一就忘掉啦？大家吓都不敢动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菲拉铁菲这间教会呢，如果你有读过的话，这个教会呢有一点小小特别。它其实因为我去过中东那边，基本上应该是在土耳其，就是现在的土耳其。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有进入土耳其的那个境地，但是我们呢，因为这个我们有去看以弗所教会的，可能是那个地方，好，可能是那个地方。菲拉铁菲教会在当时，它是一个很小的教会，小到不起眼。为什么？因为刚刚我们读的话说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一点，那会多吗？它是一个非常小的教会，整个七间教会里面是最小的，最小的，最不起眼，最没有影响力的。可是为什么神只有称赞而没有责备呢？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来看它特别的地方是什么。我要稍微讲一下，这个菲拉铁菲呢，这个是一个城市， 它是在什么欧洲要通往东方的一个门户上面哈。那我不要讲太多的地理，免得你们睡着了。这个城市呢有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它是在当时啊，这个罗马被希腊希腊征服罗马之后，然后后来啊，那然后呢又有四个将军等等的，那然后有一个国家，有一个国家叫做别加摩，别加摩他的一个国王原先是一个哥哥，他有一个弟弟。那这个哥哥呢，他非常的喜欢希腊文化，但是他们本身并不是讲希腊语的，所以呢他就推行希腊文化，全国推行，同时还希望他的邻国也来推行，他真的是非常亲希腊的哈。但是有人很不爽，就去暗杀他。有没有杀到呢？派杀手去暗杀，有杀到。杀手以为呢他死了，就去讲说国王已经被他杀死了。这个弟弟叫做 Attalus， 听到了之后，国家不能够一日没有国王，所以他就继位。可是后来呢，他这个哥哥呢，竟然呢被人所救，所以养好了伤，然后又跑回来。他弟弟一看呀，怎么哥哥没有死，立刻退位，不是立刻篡位，说我已经做国王很久了。所以呢因着他爱护他的哥哥，尊重他的哥哥，所以你知道吗，他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就是 Philadelphus， 意思就是兄弟之爱。当他呢他的哥哥过世了之后，他才继承王位，真正的继承王位。然后等他比较老了，而他哥哥的儿子长大之后呢，比较大了，他就让位给他的哥哥的儿子。所以这个城市基本上 Philadelphia 意思就是兄弟之爱，是为了纪念这个弟弟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费城也是 Philadelphia， 你知道吗？原来的意思是兄弟之爱。我深深相信一件事情，非拉铁非教会，这个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，上帝非常看重这个。我要特别讲，菲拉铁菲教会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这个城市是盖在火山区，火山区懂吗？火山，大家没有反应哦，不知道什么是火山。那在火山的旁边，你们有没有吃过？火山旁边一定可能会有什么温泉，对吗？我是很喜欢泡温泉啊，我觉得泡温泉很舒服啊，因为台湾很多温泉。但是会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地震很多，听懂吗？啊，那个有这个优点就有那个缺点。另外一个是葡萄非常棒，葡萄酒很棒，他们的公路，假如有公路的话，上面的标志是一串大葡萄，啊，这是很特别的，啊，这是菲拉铁菲。那因为常常有地震，然后呢就在17世纪的时候有一次强烈的地震，就把这个城市呢给摧毁了。那后来这个城市里面的就会有很多的余震，而且因为呢震了很多年，所以大家都很害怕。怎么害怕法子你知道吗？就变成白天的时候看一看好像没什么事情，赶快进城去工作一下，到了晚上还得了，哪敢睡在里面，赶快搬得比较远的到外面搭帐篷去，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这个城市里面的居民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安稳，因为里面惧怕白天进去，然后呢夜晚这怕睡在里面，等一下又震得不得了，然后离得稍微远一点，他们是属于这样子一个地方。这是菲拉铁菲的城市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是因为跟我们等一下所讲的有关。另外呢，他们还有一些敌人，信了主的基督徒，在当时那个城市是希腊化的城市，所以拜多神，希腊是多神，你们应该知道哈，什么都拜啊，什么海神啊，什么一堆的。那边最有名的就是什么神呢？就是酒神。酒神懂吗？因为葡萄酒嘛，啊，有名就拜酒神。在那样的一个偶像林立，另外还有什么呢？犹太人不喜欢基督徒。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？你说罗马官兵，对，谁起的头呢？犹太的官长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菲拉铁菲的教会在当时又小又不起眼，然后呢 没事还要担心有没有地震，还有呢逼迫、啊、不只是犹太的，还有希腊的文化的旁边的那个人不接受等等的诸多的逼迫，但是主却称赞这个教会。我们来看一下主所爱的教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教会，他们会得着什么样的赏赐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个很特别的叫做得着敞开的门，跟你旁边说得着敞开的门。我们先读一下哥罗西书四章三节，哥罗西书四章三节，来请一起来读，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难以讲基督的奥秘。什么叫敞开的门？敞开什么门呢？来第二节我们也来读一下，下面一节，好，使徒行传十四章，那我们一起来读，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，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，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。这个是保罗在什么时候讲的呢？保罗是在大马色往大马色的那个路上被主光照，因为他原来也是非常犹太的犹太人，犹太教跟基督教是不一样的，犹太人虽然是神的选民，但是他们到现在仍然在等，他们相信旧约，不相信新约，也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就是他们等的那位救主跟弥赛亚，所以很多人进去是向犹太人来传福音。但是我们要常常为以色列人来祷告，因为、他是属神的选民，但是却得罪神。最近我们在读以西结书，你如果有跟着教会的进度，你读先知书的时候里面会非常沉重，为什么？从以赛亚，从耶利米到以西结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先知只做一件事情，你知道那什么事吗？先知苦口婆心的一再的跟百姓讲要悔改，因为得罪神，因为拜偶像，因为不听神的话。现在这个时代呢，当我们跟人来诉说这个救恩的时候，别人相信吗？我们的旁边有没有抵挡呢？我们的家人愿意相信吗？我记得我曾经讲过，我信主这么长的时间，那么我刚信主的时候，哇，火热为主，首先向家人传福音，第一个我在想我大妹跟我不错，所以我就跟我大妹传福音，却没想到噗泼一头冷水。为什么泼一头冷水？那时候她是大学生，我是在大学信主的，我的大妹应该是正要读大学，哎不对，她差我，那是高中生。那后来我跟她传福音的时候，她已经要进入大学，她觉得信耶稣很受控，不是控制，怎么讲，就是约束，星期天要聚会，对不对？很多事情不能干。那然后呢，跳舞化妆，然后很多的一些的事情到底能不能做，他就很多的一些的想法，觉得当基督徒太受限制，他要好好的玩乐。所以他当时呢还被他泼一大头冷水。我也跟我妈妈传福音，他说不要跟我讲这个，因为他跟我爸爸走同一条路，我爸爸那时候是一天三炷香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里说，你知道吗？神会为我们敞开一个传道的门，敞开一个信道的门。保罗当时是逼迫基督徒，他去杀害基督徒。当斯提凡被害的时候，被石头砸死的时候，他在旁边拍拍手，还挺高兴的，他就在那里。但是当他被神、被耶稣亲自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他改变，承认他所传的是不对的，承认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主。他努力的传福音，这个地方讲到保罗去传福音，然后回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，聚集会众，诉说神怎么样的为他们、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门是需要神来开的。这里神给腓拉铁腓教会一个敞开的门，可能是福音的门。在那个地方满城偶像，怎么会好传福音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今天你有没有什么门需要神来敞开？是丰盛的门吗？是工作的门吗？是平安的门吗？是祝福的门吗？这里神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今天他大卫的钥匙在他的手中，他开的门没有人能关，他关的门没有人能够开。 你需要神为你敞开什么样的门呢？我们需要向菲拉铁菲教会来学习。我们看一下经文，为什么神会给他们有敞开的门？他做了什么呢？第七节说，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，主耶稣自己在这里讲到说，他是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。你知道这个里面呢，你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奇怪，他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大卫是耶稣，是大卫的后裔，他是从犹大这个支派来的，他是大卫的后裔，他怎么会拿着大卫的钥匙呢？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？在大卫做王的时候，非常的怎么样？国家非常强盛，国库里面有没有很多金银珠宝？当然有，想也知道有很多，对不对？后来所罗门也是很多的金银珠宝，那要有人来管这个叫什么国库，所以那钥匙重不重要？重要。那钥匙被偷了，那不是这里面东西就没有了吗？那所以他先让他的宰相叫做瑟伯纳来管。可是这个宰相呢，就的有需要的时候开了没错，顺便看看东西挺不赖的，也扣一点到自己的口袋里面，听懂吗？就说做的实在是不称职。是不是被大卫发现我不知道，反正后来就换了另外一个叫做以利亚敬。以利亚敬呢，他很尽责，需要开的时候开，可是呢他用自己的力量去想办法，就手变成了担子很重。在这个当中，耶稣到底在说什么？他说大卫的钥匙，拿着大卫的钥匙，他是圣洁真实的，意思就是说他跟管大卫宝库的那两个都不一样，他是圣洁的，他知道他不会去污那些东西。意思是什么？你可以信赖他，他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属神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深深相信菲拉铁菲教会今天主耶稣在他们面前说的时候，写信的时候讲说他是圣洁真实，代表他值得信赖，同时也象征着什么呢？我相信菲拉铁菲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一样过分别为圣的生活。真实是什么？真实就是信实，值得信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请问你我的言行举止值得上帝信赖吗？值得弟兄姊妹信赖吗？菲拉铁菲的教会，我相信他是忠心的。为什么呢？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看哪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我相信一件事情，在这个地方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行为耶，我们敬拜的时候他在，我们睡觉的时候他在，我们工作的时候在，我们在吃喝玩乐的时候在，他在看。这里讲到菲拉铁菲教会略有一点力量，非常的小。你觉得你很小吗？神不能够用你吗？你觉得你没有口才吗？没有恩赐吗？没有钱吗？你的力量很微弱吗？你很多的软弱吗？从过去旧约到新约，许多的人当神呼召的时候，摩西说他没有口才，基甸呼召出来的时候，他要去打米甸人，哦，我不行啊，我是很胆小的，我不行。要高立扫罗为王的时候，扫罗比人高出一个头，他却躲着，觉得自己好小，因为我的家族很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菲拉铁菲的教会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又小又没有能力，他略有一点力量，同时遵守主的道，没有弃绝主的名。弟兄姊妹，你愿意尽力遵守主的道吗？我深深相信愿意遵守主道的人是因为爱主，是因为经历主的爱，否则很难，连爱我们的家人爱弟兄姊妹都很难。菲拉铁菲的意思是弟兄之爱，当然当初记这个城市是为了纪念那个爱哥哥的弟弟 Atlas， 但是也意味着菲拉铁菲这个教会是因为经历神的爱，愿意付出爱，所以他乐于遵行神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觉得神的道很难遵行吗？更多真的要在神面前祷告，求主更多的爱充满我们。如果今天有更多的爱充满你，你在教会服侍不会觉得是一个压力，是一个极大的重担，是一个觉得只是一个责任。你在服侍家人的时候不会觉得说多洗几个碗为什么孩子都不洗，他们为什么这么不爱你，还是说他为什么都不体谅我，我的配偶为什么都不体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，你做什么都是甘心乐意的，不是一个责任，不是一个律法，甚至参与教会上二阶课程也不是一个被规定，因为传道在后面盯着。接着谁上谁没来，主日聚会不是为了我，因为不来的话传道会问说上礼拜为什么没有来，是这样子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吸引你，是因为这位神很爱你，他要帮助你，他要引导你，因为你的爱，因为你经历神的爱，所以你愿意遵守他的道，是甘心乐意去遵守。就像你，如果你经历你的父母亲非常爱你，你知道这个朋友非常爱你的时候，你愿意更多的为他做，对不对？我相信菲拉铁菲教会被神看中的原因，他不觉得自己很小，他没有自卑，没有自怨自艾，没有抱怨说你看他那么大，你看我为什么遇到逼迫，没有发怨言，没有做这些，就是忠心的在神给他的那一点小小的上面来忠心持守。同时他这里说没有弃绝主的名，我相信他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，虽然很不容易。什么叫做弃绝主的名？我请问在你的亲族当中，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吗？你敢高举神的名说到处宣传我是基督徒，大家来信主，还是你说哎呦自己做的也不太好啊，最好大家不要知道我是基督徒，不好意思。工作职场的伙伴知道你是基督徒吗？你有没有高举主的名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菲拉铁菲教会只有一点点，最小，七个教会里面最小。你常常觉得你什么都没有吗？神给你的那一个位分，你忠心持守，你愿意更多的来爱主，你愿意在你神给你的那个位分上面来做好，神就会称赞你。这里讲到说，如果照着这样做的话，看哪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哇，这不得了，上帝为你开门哦。他开的门，开了丰盛的门，开了祝福的门，开了恩典的门，开了在这个人际关系突破的那个门，是无人能够关的。你要不要？你愿不愿意？神给你的位分上，也许你现在觉得在家里面，你是一个不受人重视的，整天就是做牛做马。我不知道，在工作职场，你是不是抱怨老板不器重你？我不知道，不要再抱怨。菲拉铁菲教会七个教会里面最小的，他从来都没有觉得说哇为什么其他的教会这么丰富我这么小。当然我相信神也很愿意我们变成大教会，我只是提醒我们今天站在什么位分上面，忠心什么位分，好好的守住神给我们的两个部分，一个叫做大诫命，一个叫做大使命。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并且爱人如己，这个人包含不可爱的人。另外一个就是大使命，有没有尽力宣扬主的名，高举主的名，不是弃绝他的名。圣经里面讲到说，我们在人前认主，神在天父的面前就认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之前用约瑟也好，用约瑟呢也举过很多的例子。他的命运非常的惨，被兄弟卖到埃及去，但是他在波提乏的家里面，他没有自怨自艾，没有自己觉得是奴隶很小，他仍然好好的忠心把主人交代他的工作做好，甚至做到管家，你知道吗？ 在小事上忠心，神要给你更大的事情。上帝不是看他给我们的是多少，他看我们有没有好好发挥。圣经里面讲说，给你一千两，你就好好使用那一千两，不要把它放在那个土里面呐、啊，放在地里面给它埋起来。五千两就五千两，不要一天到晚看你怎么他有五千两，他有一万两，我怎么只有一千，我只有一百两，我只有一两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其实我原来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，你知道吗？非常的自卑，我觉得长相不怎么样，皮肤不怎么样，口才不怎么样，这个也不怎么样，那个也不怎么样，那干脆不要活了，是不是？后来神让我看见一件事情，哦，今天神给我的那一份是别人没有的，我把那一份好好的发挥出来，神给我在什么样的位分上，我就在那一份位分上面忠心持守，好好的爱主，好好的爱人。我相信神要为你我有一道敞开的门，跟你旁边说，神要为我们有一道敞开的门。
神要为我们有一道敞开的门。
就像当时的约瑟，他的环境一点都不好，无论在任何环境，甚至在监牢的里面，他有都有办法出去，那是神与他同在，都有办法出去，到最后变成埃及的宰相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对现在你的身份地位，你的所有的一切，你不满意吗？帮助我们学习腓拉铁腓教会的弟兄姊妹，略有一点力量，用那一点力量来服侍主，服侍人。来第二个，胜仇敌，免试探啊，因为我想不出来用什么其他的可以包含进去，所以我就直接用经文啊，胜过仇敌，免去试炼试探。哇哦，这么棒！我们读一下雅各书一章十二节，一同来读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雅各书在这个地方，雅各说什么呢？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了之后要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仇敌吗？有没有仇敌？有的时候仇敌是我们自己，我们里面有很多东西胜不过。有的时候仇敌可能搞不好是我们的家人。在当时腓拉铁腓的教会，他面对到的竟然是自己，竟然是犹太人，是神的选民。我为什么这样讲呢？第九节，那撒旦一会的人自称是犹太人。你看，撒旦一会的人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话的。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，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想不想成为主所爱的？主看你真的好棒，小小的自己就觉得都别人都看不见我，但是在主的眼中是主所爱的。这里讲到什么呢？撒旦一会的人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话的。他说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蒙他所爱的，像腓拉铁腓的教会忠心持守努力的来传福音的时候，你知道在这个当中，当时犹太人是非常的逼迫基督徒的哦，他们会把基督徒下到监狱的当中，会控告他们，像当日主耶稣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抵挡他最厉害的是犹太同胞，不相信要求钉十字架的也是他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耶稣在传道的时候，降世为人的时候，曾经跟犹太人数度的辩论，指责对方是魔鬼，是魔鬼的儿子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因他没有真理。这是在约翰福音。但是主耶稣却对腓拉铁腓的教会说，我要使犹太人，你的仇敌哦，看起来像是抵挡你的，在你的面前下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在你环境当中有什么，可能有一些人并不喜欢你，可能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有人抵挡你，你知道吗？在这里神有一个应许，当我们跟腓拉铁腓教会的弟兄姊妹一样，仅仅尽上自己一点的努力的爱神爱人，努力的遵行他的命令的时候，这里讲到 我要使犹太人在你脚前下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是神会亲自为我们征战，神会为我们来开路。你知道《生命记》28章那里讲到什么呢？我们如果谨守遵行神的话，神要让我们居上不居下，居首不居尾，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敌人从一条路来攻我们，要从7条路逃跑，你相信吗？前提是谨守遵行神的话，神甚至让仇敌都跟我们和好，在脚前下拜。你以为这个是无稽之谈吗？这是神的话，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上帝讲的。你真相信神的话会实现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现在面对到什么？有什么抵挡你的？有什么你觉得没有办法突破的吗？以赛亚书60章那里讲到，素来苦待你的，他的子孙都必屈身前来，藐视你的要在你的脚下跪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不知道神让你面对到的是什么，可是要相信一件事情，不是我们自己去征战，乃是神。如果我们被神所爱，走在主的旨意的当中的时候，神会亲自为我们征战。这里讲到，我使他们在你的脚前下拜。你想你的环境里面有一些的突破吗？你想要在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的胜过，做得胜者吗？成为主所爱的，遵守他的道。第10节，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这里讲到什么？遵守我忍耐的道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条十字架道路，我告诉你，最难忍受的就是持守跟忍耐，对不对？哇，我祷告的时候，哇，神马上垂听，开心的不得了，主啊，你真是垂听祷告的神啊，你真是丰富的主。可是我祷告了老半天，环境都没有改变的时候，我开始就忍耐不下去了。我就会觉得说，上帝，你的话真的吗？会不会你偏待那个人，对那个人比较好，对我比较不好啊？你对约瑟比较好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忍耐是最难的。忍耐从哪里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从爱来的。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更多这个启示录我读过很多遍，但是我在准备这篇的时候，我更深的去思想，腓拉铁非教会这么小，这个看不起眼哦，那一堆的那个教会，左看看右看看，你这个不行吧？他那个前面，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启示录，从2章到3章，从北面的这样一路这样下来，它是一个最小最小，你要能看看看，根本一点影响力都没有。可是为什么神这么爱他们，为他们征战？遵守忍耐的道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哦，这条信仰的道路，得胜的道路，绝对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你跳进来，我告诉你，乃是能不能持守忍耐到底。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棒，但是回头看看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走了41年，太让人惊讶，没有跑出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鼓励你不要放弃，无论今天你面对到的是什么，不要放弃，遵守持守忍耐。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试炼是从神那边来的，试验好，试探是从仇敌恶者来的。如果按照希腊文的原文，应该在这个地方它翻成试炼，其实有一点不是太那个，应该原文应该是从魔鬼来的，应该是属于试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普天下人，当别人都在受试炼试探的时候，他神要保守我们胜过所有一切的试探。就像主导我们说，就我们脱离凶恶，让我们能够胜过恶者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面对到的很多的试探诱惑吗？很多的觉得过不去的一些的艰难吗？这里讲到神要帮助我们，他这个原来呢，他英文是翻成 out of， 就是从那个里面跳脱出来，免除。第11节，我必快来，主。圣经里面讲到不要去预言说来，他说来的时候像贼一样，贼不会通知你，
他什么时候要偷，不然就防备的嘛。虽然也说贼不太好哈，他讲的是贼不会通知，主随时都可能会来，就在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再来的时候要来 check 我们，你知道吗？要来看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一条人生的道路。你要持守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意思是呢，他们原来有生命的冠冕，除非持守在主的里面才会有冠。跟你旁边的说，我们要得着那个冠冕。
你知道希腊的时代他们有那个就是 有赛跑，有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，有常常有很多的竞赛，罗马那个时代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竞赛，很多的一些的这个其中包含赛跑。那赛跑呢，跑跑跑跑跑到终点的那个第一名要发你一个冠。在当时呢是用月就是那个叶子编成的那个冠，可是仍然是一个荣誉。在这个地方呢，主也提醒腓拉铁腓教会非常的好，可是你要持守到底，要持守到底，这个不是责备，是一个持守到底才能够保有那个生命荣耀的冠冕。保罗也说，当他在提摩太后书他快要殉道的时候，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当我们能够像腓拉铁腓教会一样的单单的来守住主的道，忍耐到底的时候，神要帮助我们让仇敌在我们的面前下来，让我们能够在大试炼试探的当中能够得胜。来，第三个我们要结束了哈。第三，来做神助得新民。这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讲，好，哎，这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神的柱子？看看我们现在盖房子有没有柱子？哎，那没有柱子，那房子还盖得下去啊？怎么撑起来的？柱子重不重要？重要，等于是一个很重要的地基，重要，柱子也重要，对不对？最重要的就是柱子啊，柱子不坚牢的时候，你盖得再漂亮都没有用的。所以柱子是最重要的。跟你旁边说，你很重要。他这里讲到说，得胜的腓拉铁腓教会，我跟你讲啊，到目前现在有一些教会，你到土耳其那边去看，有两个石柱在那个地方，柱子。我跟你讲啊，地震来的时候，砰，那个房子那些顶啊什么什么，哦，震塌了，很多柱子还留着，为什么？坚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在这里讲到说，得胜的神要让他做圣殿当中的柱子。最重要最坚固，同时还可以得着新的名。什么意思？你知道那个柱子啊，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非常有名的两颗柱子啊，两个柱子，左边的如果你去查，我没有放这个照片啊，左边的叫做亚金，意思就是建立，右边的叫做波阿斯，意思就是力量。柱子是最坚固最不会动摇的，神应许我们在圣殿里面是一个最重要的位置，神要使用我们。这是腓拉铁腓教会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同时他要给我们三个名字。什么名呢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身上第一个是神的名，表示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。 OK， 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。第二个是神城的名，你今天你是 Calgary 的居民，你是这里的公民，你的 passport 上面可能有，就是你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，这重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如果今天呢，你呢是属于你的 passport 上面写的是一个那种，哇，这个念起来非常的复杂，然后呢，人家说在哪里？我们都希望是一个强大的国家。今天你知道吗？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所建造的圣城跟圣殿，你是里面最重要的柱子。这个奖赏是非常的棒的，另外还要赐给你新的名字，代表他跟你非常的亲密，他爱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凡有耳的都应当听。今天我们从腓拉铁腓教会的弟兄姊妹身上学习到一件事情，也许你觉得你很小，你才初初信主，你对神认识不多，然后呢，你也很多事情你不会干，然后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干，你愿不愿意献上说， 略有一点力量，我愿意，主就会帮助我们，在这个幕后的时代，在我们的家庭，在工作职场，在教会的里面，在这个社区，在这个城市，贡献了一点的力量，谨守主的道，宣扬主的名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孩子，这时候主真的是把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今天孩子的话语有限，但是主，我深深相信你要持续的透过